提示我们2019年的意向分享二。好，我们第一次是分享什么？分享是我们这个怎么这个接纳，好，接纳包容，这个遮掩过犯，好，这个建立德行，遮掩过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感恩代祷，警醒不倦，所以我们要分享这个代祷。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好，第二个，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也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这里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什么时刻都可以哈，就是圣灵感动，好，靠着圣灵多方，多多面向的，多个面向的祷告祈求，而且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警醒不倦。好，让我们在这里来提到最高的一个警觉，而且不疲倦的，不放弃的，不休息的，为众圣徒祈求。好，最后一节经文，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感谢主啊。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为到今天的讯息我们领受，还有传讲者，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国家不断的了，主啊，在为我们国家来祷告，看见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主啊，今天我们要来传讲这个代祷的信息，求神你的恩膏孩子的口，将你的心意传讲的清楚明白，让每一个主啊，我们真的是领受的要同得这样的一个激励跟造就，也要领受这样的一个祷告复兴的火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你来到我们当中，让孩子刚强壮胆的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耳的都应当听，主啊，不仅是用耳朵听，用心灵来听，要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信心要进入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的道来调和，也光照引领，让我们在这里的道当中，我们真的是领受你的启示恩膏，而且来经历你圣灵大能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要做一个更新和洁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讲到今年我们的意向是建立生命合一的团队年。我们上次提到团队所发挥的这个力量呢，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可能一加一大于二十，大于四十哈。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是靠着团队的原则来运作的。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又设立七十个门徒。我们看到不管新约旧约，看到尼西米建造城墙，也是将这些人都组织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的国度是借着团队来完成各样的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工作。所以借着合一呢，我们才能够发挥团队的这个和谐的效应。我们说和谐的效应就是一加一不等于二。那如何能够使教会使团队能够合一呢？那就是呢，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关系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创造亚当又创造夏娃，把我们放在关系里面，所以呢，我们是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被建造，能够来生活，所以有好的关系呢，我们的人生才会有幸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跟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有这些的嫌隙，有这些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哈，就会觉得不想去碰面，或是不想在同一个场合出现，也拦阻我们很多事情的进行。那这个生命的连结呢，一个美好的有意义的生命连结也会产生那个极大的一个神迹，那个爱的连结。我们提到上次提到一个妈妈，她生产危难，她已经这个生命危急，可是护士就把她的 baby 就放在她的胸怀的当中，当这个妈妈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她生命产生连结，那个爱的连结，后来这个妈妈就苏醒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爱能够创造神迹，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美好关系的连结，也会产生很多使我们身心灵健康，产生很多美好的效益哈。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教会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彼得说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切实彼此相爱，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遮掩过犯， 我们上次讲到遮掩过犯并不是说这个看这个罪不当成是罪，遮掩过犯就是说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遮掩过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爱中里面去饶恕，去接纳，可以面对别人的这个罪，不会去指责，不会去论断，不会去得理不饶人，也不会无故的恨人杀人。我们从本巴族这些非洲的这个部落，他们怎么控制犯罪？因为这个部落很少人犯罪，他们是上次可能有一些人没有人听，有没有听，没有听到，但我简单讲一下，本巴族他控制犯罪就是知道他们有族人犯罪，他们就把那个人带到这个空地上，所有的村民都围绕着那个人，围绕那个人要做什么呢？并不是要定他的罪，并不是要拿石头丢他，而是呢跟这个人说，而且是大声的说，而且不可以夸张的，是要很真诚的说，你是怎么样？你平常你做了哪些好的事情？然后你呢？曾经呢？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对待我们？你有什么好的性情、好的品格？你对这个村庄有什么样好的贡献？当这样子完之后，他们就会有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庆功宴。这个庆功宴是要庆祝这一个族人他的重生。那这个族人在一个不被定罪，而且呢，在一个被肯定、被爱、被接纳里头，他就流泪悔改，改变了。那感谢主，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教会也经历到这样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们就和好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样不定罪，而且是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肯定、彼此的赞美当中，我们的关系修复了，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儿子昨天来了，他就说，妈妈，我要听你讲道，他在旁边来听我讲道。然后当我讲到本巴族的时候，他说，妈妈，这样子对那些坏的人有用吗？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儿子，如果你做错事，妈妈就一直跟你说你多糟糕，你真是个坏小孩，那就不会变好，就糟糕透顶了，你会改变吗？还是妈妈跟你说，儿子，我知道你很棒，你其实很愿意听妈妈的话，对不对？而且呢，妈妈看见你，其实常常你都会很有感情的去帮助别人。好，然后妈妈知道，当我这样讲她的好的事情的时候，而且呢，我来讲到说她的优点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她就不好意思，然后她就收敛她的行为，然后妈妈对不起啦。好，她就会这样子做。可是我相信，一个人若在面对指责、定罪的时候，她一定是越加的防卫。而且他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要我们遮掩过犯，而且能够呢来，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感谢主，明天就是除夕了，不知道在这个农历的旧历年你是怎么安排假期的？而且这段时间有个体会，就是假期很快就会过去了。那如果你一直定睛在明天，定睛在假期呢，其实呢很快你就发现日子又来到，日子又过去。所以呢，我们要很重要是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且要把握现在。唯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安息；唯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喜乐满足。好，那我们要记得在也要在这个跟家人相聚哈，而且很多的跟可能跟好朋友聚集的这个机会当中，我们要爱的表达。我们要爱，要分享，而且要去给予，我们才会有满足的喜乐。而且这种表达呢，是要不断的操练的。好，记得我们在去年的除夕呢，我们推动了24/7的祷告。好，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哇！我看到那个一大早哇，大家那个上纲打卡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感动的都快掉下眼泪来了。因为看到那个过年，大家不管在山上、在海边、在国外、在车程当中、在塞车当中，大家都在24/7的祷告哈。现在已经过了一年，有些同工守着24/7，一年如一日哈。感谢主，我相信主必要报答，而且更相信在当中很多人都领受了神极大的祝福。是要建立生命合一的团队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感恩代祷，警醒不倦。我们要再来看一段经文，非常重要，雅各书5:16，我们来读来。所以你们要谨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我还记得我们在前年吧，我们的土地呢变更，就是遇到了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就是被驳回，所以我们土地不能够变更了。好，那时候呢，刚好在那一段时间之前，前牧者传了一个简讯来，他说想要跟教会和好，所以呢，就在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约在那一天，也就是在那一天的好像是礼拜一，有一批同工要去市府团队，要去看有没有什么机会，看这个案子还有没有什么转圜。然后呢，有一批就是我跟另外两个同工就下到台中，要去跟前牧者来见面。当我们就在那一天，我们的这个土地变更就起死回生，有了转机，并且我们在那一天也跟前牧者我们做了和好，并且彼此的代求，感谢主。当我们回程的时候，被我们双方都被喜乐灵大大的充满。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神的时间就是刚刚好，那是神工作的定律。所以不管是个人、教会或家庭，你要健康起来，你要得着医治，你必须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当我们在这个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会到教会在祷告寻求神，就启示我们要去跟第一任的牧者是邵涵芳传道，去那里为他来祝福我们。所以我就带着同工，带着我们的礼物，带着我们的一些奉献，就去找到邵涵芳传道。我们就跟他说，邵传道，如果因为那时候第一届，他是第一届的牧者，如果我们的教会曾经这对你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冒犯或伤害，我们请求你的原谅，并且呢，我们就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就很客气，然后我们就彼此的，他为教会，我们为他来祝福祷告。弟兄姊妹，神就让我们的教会这样越来越健康，脱离一切的创伤，这是属灵的定律。我也看到有一些教会，他们就一直在循环里面，一直在一个个救里面，可能牧者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他们一直有重复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创伤，那个没有得医治在教会里面的伤害。所以呢，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叫我们可以得医治，这是属灵的定律。因为一人的祈祷，这个所发的力量是大有果效的。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的家庭，若是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的状况，甚至教会，神不断的带领我们回到一些根源。我们像以前教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当我站在这个位置，我就是代表教会传道人，就为到这个位置上，我可以做认同性的悔改，去代表这个教会向弟兄姊妹向神来做认罪悔改，那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着医治，这在神的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大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教会要进入另外一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居然也是我们跟前牧者和好，彼此认罪代求，而看到转机的时刻。所以你跟旁边人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要得着突破，我们需要彼此认罪，你也可以做认同性的悔改，代替人来悔改，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就在差不多20多年前，我在祷告中领受一个启示，上帝要我用祷告来宣教，用祷告来牧养。所以是从我这个领受这个启示以来呢，我在陪伴同工的陪伴，或是小组长一对一的陪伴，就是交通祷告，祷告交通。当我成为主责牧师之后呢，我要怎么样子来带领我的团队，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这个祷告的祭坛，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这样的来服侍，来牧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祷告祭坛当中，很多教会推动的事工都在那里，我们看见神使他顺利， 而且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是没有人定规的，就一大早，逐日一大早就会跑来这里守望哈，守望。因为呢，没有祷告，心里就不踏实；没有祷告，就觉得没有力量，没有把握。所以呢，从一个人的团队，从一个人的守望，在这祷告，在这个这个讲台的祷告，一直到一个团队，再怎么累，都会纪念这个事情。教会在多年前也曾经有过40天的连锁的中保祷告会，因为祷告会是教会所看重的，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事情推工的顺展，是这个事工推展的顺利，而且很多人在带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困境难题得早改变跟解决。所以感谢神，祷告的事是我们的手不能够做的，而且祷告是能够来摸着神的心跳，而且祷告让我们天上跟地上能够来同工。弟兄姊妹，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满足你的神吗？而且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吗？神要我们大大的张口，他就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他要我们不住的祷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说，我们要借着圣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而且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能够为的他的一个国度，我们向神来献上感谢的祭，我们来向神来呼求，相信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应许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曾经有没有认真的数算过，我们的祷告有多少是为着别人的灵魂得救，或者是为到我们的别人的需要，还有国家、我们的社会、教会的复兴献上祷告呢？感谢主，我儿子说没有。 OK， 好，他在旁边听，他说我没有。 OK， 好，感谢主。那代祷呢，是爱跟奉献的具体行动。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给的信仰，有得有给，才会像活水一般的滋润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当为什么当一个基督徒只有进只有得，他不给的时候，他就像死海一样，他就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他没有办法流通出去，他是死的，所以他里面没有办法滋养生命。那个加利利湖是有进有出，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进也要出，要得也要给。所以当你不给的时候，你只有进的时候，你就会像死海一样，盐分过高，没有办法滋生万物。那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得给，那是一个生命正常的律动。律动当我们不想要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太健康了。好，我们要一个健康的律动。我在这个礼拜去参加这个灵神的这个退休会。好，我那时候是第十届，现在已经25届了，所以我已经15年哈，没有到神学院，也没有参加过这个退休会，所以有10%的人我都不认识哈。那天去呢，在去之前呢，我就想，我要预备几份小礼物。因为小礼物要做什么呢？当我感动的时候，当我感受到爱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来回馈啊。所以我就预备了几份小礼物，还不知道送给谁。然后呢，就是最后就送给我一个同住的学妹，她跟我一样带一个小孩，还有那些服侍我们的同工，他们很尽心尽力服侍，所以就送给他们小礼物。他们收到这个小礼物的时候，他们就喜出望外，因为不是礼物多么特别，也不是礼物多贵重，而是一种接收的这种爱的这种感动，这种爱的接收跟感动。所以送礼物的我就比他们还要开心。爱的连结能够创造神迹，相信这个年是我们接受爱跟分享爱的时刻，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神要你去分享，你就大大的去分享，因为上帝说你有给人，我就会有给你的，而且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所以你要多多的去得，你就多多的去撒种吧。如果你觉得今年怎么都没有人送给我礼物呢？那你的礼物送出去了没有啊？是，你要多多的给出去，上帝就会多多给你哦。这个定律是很真实的，因为神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哈。在祷告上的事也是一样，在给予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哈。所以你多种就多收，感谢主。好像讲到给予，大家不怎么开心，是不是？ 还是大家都已经很会给予，说牧师我们已经给了很多，那你是一个富足的人，感谢主哈。我们所以我们要去分享哈，有时候你哇拿到很多礼物，那就这个左手进来右手再给出去啊，可能很多人需要呢，感谢主。所以耶稣呢爱我们，他情愿在十字架上舍了性命，他把他的这个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给我们，天父说他把岂不把万物好都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在给予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最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当我们奉献跟爱的时候，这个神的这个生命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出来，这样的生命就可以化成传福音做见证，这个奉献金钱才干时间去帮助别人的具体行为，而代祷也是给的一种，出于爱的无私行动是基督徒美好的品格之一。因为唯有你在乎那些你所代祷的对象到某个程度，你才会花时间花精力花灵力花体力花代价的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这代祷是我们可以给别人最珍贵的礼物，并且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只要你愿意，神都乐意使用你的祷告，不管你的灵命是深或是浅，你都可以在代祷上有份。我们要看到代祷是出于对灵魂的爱，在出埃及记呢32章32节，我们来读，来，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好，这时候是当这个是摩西写的，摩西的祷告，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呢又拜了金牛犊，他们就这样一直抱怨，十次抱怨神，所以神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再忍受他们的一个状况，所以神就当他们弄那个这个金，这金子做了，叫亚伦做了那个金牛犊的时候，在那边跪拜在那狂欢的时候，神的愤怒到达极点，所以神呢要来除灭他们，说他们这一群这个邪恶的百姓哈。但是呢摩西呢就来到上帝面前为这些百姓求情，说你是一个赦罪的神，如果你不肯赦免他们的罪，那也就请你把我的名一起涂抹掉，我要跟他们一起死啊！儿子说威胁上帝哦 ，OK， 我说不是，是以死相见哈、哦，对，哇，好大胆哦，哦，这样子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们，那我就跟他们一起死哈、哦。我们觉得说这个一个真正的代祷者，就是可以为代祷的对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我在看这个摩西的时候，我想到新约的一个人物，你们知道是谁吗？保罗。保罗说，为着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以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保罗说，为了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被咒诅以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这是保罗为了爱他的同胞，要他们得救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说他情愿被咒诅以基督分离，他都愿意。这里摩西爱这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你连我都把我除名掉，连我一同毁灭。好，这是摩西他为他所爱的百姓代祷，所以代祷呢他是出于对灵魂的爱，感谢主。所以呢摩西呢他看以色列百姓生命为宝贵，以至于他为他们祷告哈。但是神又看摩西为宝贵，神说有罪我就除灭谁，但是摩西呢他就是这样子站在神跟百姓当中来代求。神爱惜摩西，不愿意伤害摩西，所以摩西说，你若不杀我，也请你不要伤害其他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我看他们为宝贵。这就是代祷。弟兄姊妹，有谁是你所爱的？有谁是你在意为他们如此祷告而不放弃的呢？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环境如何，我为我的父母得救祷告20多年，从我信主开始，不断的不断的各种机会我都为他们祷告，所以上帝也信实的带领他们得救归回，因为不放弃。神啊，你若不让我父母得救，不让你走，临到最后了，爸爸妈妈已经拒绝我20年都不肯信主，而最后我说，神啊，你一定要把父母亲的灵魂给我， 这就是我所要的，就是我所求的，不管怎样你要为我成就。所以呢，后来我父母亲都像火里戳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他们得救了。弟兄姊妹，你啊，些是你不肯祷告不放弃的，是你的家人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对灵魂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神帮我们量在这块土地上，神让我们在这里，在龙潭这地，或是甚至你的家乡，可能有人从东西南北而来，我们要为的这个土地，为其上的灵魂，为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不管你在路上或者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在飞机上，你都可以为这些灵魂来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求神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救恩。所以爱会带来关心，关心会带来负担，负担会带来带导，求神把那个爱人灵魂的心给我们。带导就是关心人的灵魂。还有带导是什么？真正的带导者是一个愿意为带导的对象不惜牺牲性命的人。带导是什么呢？我们原文的意思我们来读一下，它是指求情、恳求、居间调停、缩向，所以在圣经中常被翻译成为代求。好，代求。尼托森他说呢，神有一个旨意，但他需要地上的我们祷告，只要地上的祷告跟天上的旨意和谐一致的时候，他在天上就能够动工。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在领受，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把它祷告宣告出来，很多时候医治就发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迹就发生，因为神有一个旨意。但是地上有人明白神的心意，把它祷告宣告出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所以其实代祷有一个就是祝福，祝福。所以有时候为什么那些代祷者，先知代祷者，他可以把神这时候正要在你身上的工作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像我先生之前他就被先知带到，先知就说你里面有一道伤痕，所以呢，神呢今天就要医治你那一道跟朋友之间的伤痕，所以当天他遇到那个跟他结怨的人，哈，神就马上来个测验，哈，以前就是恨不得不要看到他，或者恨不得去报复他，可是呢，那一天看到他的时候，他居然可以为他祝福，对方还流泪，亏欠的流泪，他就知道那一道伤已经怎样被神医好了。所以当先知怎么知道他里面有伤痕？其实神启示他。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旨意，所以当一个代祷者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就把它宣告出来，神迹就发生，就是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要看见神呢要真的是要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神呢在这个人地上要设立这个守望者，教会就是他所要设立的守望者，而且呢是神跟人合作的最高境界。为了要让神的旨意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上畅行无阻，所以他使用代祷者，他兴起代祷者成为他的同工。无论是新约跟旧约，我们知道一切神所重用的人，他们都是一个祷告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包括但以理，包括大卫。好，看到保罗，他也是一个祷告，用方言祷告比众人都还多的人，他说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我们看到神所重用的人都是祷告的人，神有能力的人都是跟宝座连结的人，因为呢他跟这个宝座前的神连结，那个大能就这样带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感谢神，我们他们不但这些代祷者不但为自己祷告，他们也常常亲近神，神也把他的心意告诉他们，把感动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可以为别人、为族群、为国家、为世界来祷告。我们知道耶稣是最伟大的代祷者，即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为到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保罗也常常说他为弟兄姊妹的灵魂警醒，怎么警醒呢？他怎么为这些灵魂警醒？他就是为他们呢来代祷。我们看到这是在地上天上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在极大痛苦的时候， 心灵身体都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他对那些逼迫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他常常为他们来警醒，为这些他所牧养的所带领的这些弟兄姊妹来警醒祷告。所以在现代，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使用的器皿，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范围之内，可能你的家，可能你的区域，可能你的学校，可能你的工作的职场，可能这些包括我们神让我们在台湾，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卫斯理他为冷淡退后的英国祷告，戴德生一生为这个中国，李文斯顿他为黑暗的大陆非洲代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为他祷告，为他代求，为他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可以端正，可以平安无事度日。因为如果我们的政权是在黑暗的这个权势来掌握，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领，他们在这个偶像的权势当中来运作很多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敬虔，也没有办法平安，我们可能遇到逼迫，可能遇到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能够敬虔平安度日，要为在上的君王要祷告，这是好的，而且在上帝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是一件神看为是好的事，而且呢是在神面前呢被喜悦的事情，就是代求。感谢主。那我们要看到代祷者就是守望者，是用祷告来堵住破口的人。今天神已经把这个职分给了教会，而教会就是在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权柄，你在天，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感谢主，我们要来看代祷的价值跟功用。好，代祷呢能够摸着神的心，像摩西摸着神的心，代祷能唤醒人对神的感觉，可能可以使人的心苏醒回转归向神，代祷能够瘫痪撒旦的作为，像以斯帖所做的，代祷能够改变环境，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他怎么样子叫日头都停住了，代祷呢能够改变掌权者的决定，亚哈水鲁王透过这个犹太百姓的代祷，他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他就起来看历史书，才来发现这个莫迪改曾经救了他，所以呢可以，上帝说这个君王的心在这个上帝的手中如同垄沟的水随意的流转，所以代祷能够改变掌权者的决定，代祷是神呢使用最强有力的武器来治理，所以神使用你我来代祷。今天地上的政权是透过这个恐吓或是透过金钱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可是呢对我们来说，对上帝国度子民百姓来说，乃是借着代祷能够来分辨跟运用神这个权柄来掌权，来掌权。所以我们说最有能力的人是跟宝座连结的人，所以当你的祷告，你觉得这个世界会不会因你的祷告而震动呢？你相信你的祷告有能力吗？弟兄姊妹，我相信我的祷告有能力。你跟你旁边说，你的祷告有能力。是，感谢主，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要看到圣经中上帝使用的人物，他们怎么样子来震动天地，改变历史，我们要看三个人物。第一个呢是摩西，摩西当时候去见法老王，神要他去见法老王。法老王那时候当所代表的是当时呢代表世界最强的一个权势，一个强权，就像我们现在美国总统一样，没有人呢可以跟他对抗，全世界最大的武力、政治、经济甚至宗教的权力都在他的手中。这样的一个摩西能够，这样一个人摩西却能够把他震动打败他的权柄，是怎么打败的？ 因为每次摩西去见他，他就给摩西出一个难题。感谢主。可是呢，我们看到每一次摩西都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所以呢，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法老王就遭殃，就完蛋了。所以摩西祷告十次，法老王就被打了十次，最后所有的长子都被杀掉了。摩西一祷告，法老王就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黑暗权势就会被震动。相信今天我们的祷告，台湾的权势也能够完全被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周牧师说，去年我们三次的这个禁食的祷告，看到整个台湾的选举，看到整个的公这个同运这个爱家运动可以被翻转。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所以祷告能够打败世界上最强的武力、政治、经济还有宗教的权势。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约书亚，约书亚的祷告，哇，更是惊天动地的祷告。因为当时候呢，神就把亚摩利人要交付给以色列人，所以当时打仗哈，这个打得天昏地暗，这个时候呢，已经天快黑了。好，天快黑的时候，可能这些人就逃跑，就没有办法完全来制服亚摩利人。所以呢，约书亚就在耶和华面前呢，在这个祷告哈，他说：“日头你要停在基遍，月亮你要止住在亚亚伦谷，就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当天就停住了，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家证实，我们少了一天，就是在那个日头没有降落，然后这个月亮止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书亚的祷告，哇，多狂啊！你会祷告说日头止住，月亮停止，你会这样祷告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我说约书亚怎么会做这种祷告？祷告说日头不要下落，然后月亮不要上来止住。好，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么癫狂做这个祷告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祷告让台风转向了哈。所以因为台风去年有24个都转弯了哈。所以我相信那一些祷告人，他们就站在那个守望台上，就命令台风转向，命令台风不可以来进入台湾哈。他们是这样宣告的哈。我知道有些人他们特地为台风是很特别的祷告命令哈。所以这是约书亚的祷告哈。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有多大？神是超越自然的，他是超自然的神，他是万事都可能的，只是你的信心多大。神要你大大的张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是因为可能你不信，你不相信，你为什么要求？你不相信会成就，你根本就不会持续的求。所以我们有时候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不求背后有可能是因为不信。所以呢，我们会觉得约书亚这样的祷告太不科学了，怎么叫日头停止，叫月亮停止，这太不科学了。这是我们信心小，但是上帝就为约书亚来成就了，约书亚来成就了，他使日月都停止，神介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跟你旁边人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神万事都可能，在神万事都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限制了神的作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经历到神，你经历不到神？有些人说他们长出金牙齿，你说不可能 ，OK， 在你就不可能哈。可是，在可能的身上，所以你要常跟神说，神啊，万事都可能，万事都可能，只是你有没有那个信心，你敢不敢大大的为神来梦想，大大的来张口？所以说，我们建堂可不可能？可能，万事都可能。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求神要提升我们的信心，而不是叫这个困难变小一点，而是叫我们的信心多一点，我们可能就越得过了。所以求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越过这些艰难。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物，就是但以理。 但以理呢，他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提到说，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的话说，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已经满了，要归回哈。他算一下，已经七十年刚满，于是他就很讶异，他就跪下来进食祷告21天。21天后呢，这个天使加百列就来见他说，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来了，但是呢被这个波斯的魔君，可能掌管那个国家区域的魔君拦阻我21天，你第一天祷告我就来了，奉差遣要带讯息给你，可是就被波斯魔君拦阻了21天，直到这个米迦勒这个天使长哦来帮助打败这个波斯魔君。所以呢弟兄姊妹，当你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天上就开始出现征战。所以呢你要解决地上的问题，你要先怎么样解决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你的家庭有问题，你的儿女有问题，你们关系有问题，你一直用人的解决方式都只能解决一丁点儿，有时候很久才一点点进展，可能还会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让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的儿女的问题，你如果祷告，你祷告没有突破，地上的事，地上的关系是不会突破的。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安静，就开始为很多事情在代祷，很多事情在代祷，在代祷。然后我的儿子4点多就来了，他说：“妈妈，我要听你祷告，我要听你讲道。”4点多了，然后他说他听我讲道哈，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说他来也是从我的观众让我修正很多，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那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祷告？我说对啊，那我买玩具我要祷告一下咯。我说对啊，不然你买错浪费钱啊。所以他就已经接收到祷告的这个讯息，他就哦，那我就每件事都要祷告的。对，所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是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祷告。你敢做神的工作不祷告吗？那就是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对，你的工作你要祷告，你的服事每件事情都要祷告，而且要更多的祷告。开始前，而且在小组聚会前，我要告诉我们的同工，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守望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关系要改变，事业的情况，你的道路要有一些突破，你的个性要有一些突破，你要祷告。你不要想说你就是自己做一些的改变，你需要在心思意念上，你需要征战得胜。有些伤害是很深的，有些困难是很大的。我那天去到一个弟兄，他说他就是一个祭坛的转化的见证。他就是小时候他好像有气喘的问题，咳嗽咳得很厉害，爸爸是出家的，所以有一次他咳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要去掐死他，然后他妈妈就奇怪，怎么小孩子没有哭声了，没有声音了，就进去看，就把他爸爸，把他小孩从他爸爸手中抢回来，然后就把他送去医院急救，因为身体都变黑了。然后真正的伤害影响他多深，影响到他对权柄他都很害怕，所以在他的一个刚好要提升的一个要上在职位上要提升的这个位分上，他提升不上去，因为他只要权柄大升，他就下注，他就失去宕机，他就不会回应。所以在上面在评估他的状况的时候，就好像还在觉得他好像就是不太能够上去。那这个伤害那么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体弱多病。后来他就在一个祷告祭坛里面，他就跟神来祷告，寻求神，神就亲自的医治，亲自的显明，然后呢完全的恢复。所以他就生命一个极大的跳跃跟改变，而且他也顺利的在那一次的那个就升等就升上去了，而且他真的生命完全改变。弟兄姊妹，你说他年纪那么大，从小的伤害一直跟着他，你说他怎么努力去克制那个惧怕，说他怎么努力想要去那个下一个生命是完全的恢复更新，而不是压抑，而不是好像装上一些装饰让它好看一点，不是，而是里面完全要翻转更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能够转变，是因为在我们在天上我们经历到那个得胜。所以在你的关系上，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家庭上， 如果你一直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的孩子教养上，你都要好好祷告。神真的在祷告当中，他为你来征战，就会看到天上的改变带来地上的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来祷告，我们祷告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历史，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我们国家、世界。人的时间，人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透过代祷，你可以去护卫那一些你所关心的人。如果圣灵感动你要为谁祷告，你就要立刻顺服。我这一次呢，回程就带了一个学妹，这个二十几届、二十三届的学妹就到普新，然后就车上她就分享她的见证。她说呢，她后来回到职场，她说她第一天应征工作的时候就为老板祷告，老板就愿意信主。然后在那工作场合，她是一个美语老师，所以呢，她的工作场合他们有种一排树，这一排树都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要来那个，就是让它吸收那些不好的气。是在改变风水的啦，就是好像有什么晦气什么不好的，都是这些树会吸收，所以这些树极其的枯干。然后他去呢，他的任务就是要照顾这些树，让这些树呢，就是要把负责浇水啊，照顾好他们。然后他就说，他就对这棵树、这些树、这一排树说：“你被创造是为了荣耀神的，你被创造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所以呢，你就为他们祷告。”所以那树啊活过了还结果子诶，哇，他们都好讶异哦。然后来他离开之后，过一段时间他离开辞职了。好，然后有一天又回去他工作场所，怎么那棵树全部又枯死了，又死掉了然后那同事就说，哎呀，那就是因为浇水的关系嘛。他说好，那你交给我看，让他再活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代祷，我们不仅可以为很小的事，我们可以为到很大的事，连这些这些植物，他就跟他说：“你被造是为了要荣耀神的，你不是为了这边挡晦气的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些植物来宣告，为他们来祷告，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刚才圣经告诉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祈祷所，你就是一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一人祈祷所发的功效是大的。”是大有功效，所发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代祷可以小到个人，大到我们整个国家。再有这个一本杂志上面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就当时在美国在越战期间呢，每一位在前方作战的士兵，后方需要动员120个人支持，一个士兵需要120个人支持他。今天教会常常有在传福音的聚会，或者讲台上这些布道啦，传讲信息，就像上阵一样，就像在前方上阵一样，而弟兄姊妹的代祷，为讲员的代祷，就像后方的支援。19世纪英国这个著名的布道家呢，斯布珍，他16岁就被神大大使用他在伦敦呢讲道38年之久，他带领了教会增长到15000人他一生蒙主重用，他被主接去的之前呢，在最后的一次讲道就用这以上两节经节呢来围作他的主题，来撒母耳记30章24-25节，来，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这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候呢，这个他们的城呢就被那个亚玛利人，他们妻子孩子牛羊产这个财物都被掳走了，哇，他们就哭的跟随大卫，那些人就哭的没有力气。后来呢，大卫就起来问上帝，可以去抢追得回来吗？上帝说追得回来，所以就一两百个人，一群人，他们就跟着大卫要去前方去把这些他们的妻子孩子抢回来。可是有200个人因为疲乏，他们就没有力量跟他们一起去，所以他们就留在后方，就只有一批人，可能几百个人，他们就去征战。所以当大卫他们把上帝让他们把这些牛羊什么都抢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匪类，有一些恶人就说什么啊，这些人呢、也没上阵嘛，我们把他们的妻子孩子啊还给他们就好了，其他的呢，他们不要分我们的掳来这些财物，不要分给他们。可是大卫怎么说？ 大卫说神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该大家平分。所以呢，他把它定为这个律例，一直到如今。司布真呢，除了把他一切的服事的果效归荣耀给神之外，他也归功于那个全体为他代祷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司布真服事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每当司布真在台上讲道时呢，在台下，在那个地下室啊，楼下的祷告室内有数百个人聚集，一起为他迫切的代祷。所以司布真总是告诉那些访客说，我讲到力量的源头是从弟兄姊妹的代祷而来。他在最后一次讲道中用微弱的声音对全体会众这样说，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如果神恩待我，给我奖赏，我得多少，诸位弟兄姊妹与我所得的一样的多。因为若是没有弟兄姊妹的代祷，我就没有我的工作。这是看到司布真，他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讲道者，可是他却归把荣耀归给神，并且归功那一些为他守望祷告的人。可见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人，他们看重祷告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牧师兼气管专业的这个专家的这个约翰麦斯威尔，他也有他写领导力，我们上次有看到麦斯威尔他的讲道，他是非常这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说什么？他说呢，他也是有一群代祷者，在每次主日聚会前牧师讲道时，他们都全力的代祷。当这些代祷者向牧师比起这个大拇指为暗号时候，他就知道他们正在暗中祷告，他立刻就得到极大的激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祷告会，不是在我们教会，在之前我带得很无力，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觉得非常的枯干，直到我看到一个弟兄站在后面举起双手来为我祷告，就看到在后面一直在祷告，他举起双手，顿时我感觉到神的力量就临到我，开始我就非常有力量的，而且呢非常有能力的来带领整个祷告会。这是代祷力量。当你在很难过的时候，当你在很无力的时候，当有人跟你说某某某我正在为你祷告的时候，那个力量，那个好像你已经支撑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你在前方打仗已经非常软弱了，突然有人跟你说救援就来了，救援已经补给已经就在路上，就快到了，那种感觉你就可以支撑下去，你突然之间就得到力量。所以当你在很软弱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我会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跟受到激励，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要彼此常常来代祷，而且我们知道确实祷告的力量。我在我们这里的分享跟在别的地方分享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群在五点半七点半有一群同工就已经在这里祷告，为整个聚会祷告，所以每次我在我们教会的讲台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谢主。我们要看代祷的拦阻跟奖赏。代祷既然是这么重要，也是神的命令，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起来祷告呢？因为第一个，可能我们是缺乏真理的教导；第二个，我们不认识自己代祷的权柄有多大；第三个，我们可能有可能是我们单顾自己的事；第四个，我们可能不太晓得别人的需要，也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如何代祷。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祷告对你的孩子那么重要，你知道你的祷告对你的家那么重要，你知道一祷告神就要工作，你怎么不祷告呢？感谢主。有时候有这些状况，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或许说遇到一些不知道怎么样代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祷告的同伴，或者是你愿意操练。我们现在祷告会，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有一个刚受洗没多久的也慢慢加入，好，那我们你可以加入晨祷，五点半到七点半，生命更新就在付代价的祷告当中，而且越付代价，那个力量出来的越不一样哈。所以呢，在这个五点半到七点半，我不断经历到代祷的能力。你也可以在祷告会中学习。上次心仪说，他们去马来西亚教会，他们增长很快，他们就一直抓着牧师来问，为什么你教会增长那么快？他们说其中有个秘诀，他们教会1000人，但是有500个人参加祷告会。所以呢，这个 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很多人参加祷告会。那后来心仪就得到激励，他五点半也就跑来参加祷告会了。那志明哥呢，有一次呢，因为周师母呢，我们跟周师母一起来分享，周师母说建堂是用膝盖来建的，所以呢他就一直，他这句话他听进去了，他就因为他是建堂的副主委，所以他就每一次呢也来参加五点半七点半的祷告，有时候之前也会参加祷告会，可是因为他人在台北，所以就说赶到要七点半到九点半是困难的，所以他都守住早上，而且跟佳丽有时候依云姐会参加。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些夫妻呢他们也是早上一起的祷告，有些人呢不管白天夜晚深夜他们仍然守着二十四期的祷告。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知道或许我没有提到你，但是你是得到神的奖赏是更大的，因为你是默默付出的，所以我们小组聚会前一定要守望，一定要守望，我们会吃喝祷告所结的果子。保罗更劝勉弟兄说，愿弟兄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弟兄无愤怒，讲到姐妹就不要穿的什么什么鞭法啦，什么贵重的这个什么珍珠啦，什么为装饰，讲到弟兄就讲这件事。他说无愤怒，我就问弟兄说，为什么保罗会说你们要无愤怒无争论？所以弟兄很有主，很主观，他是说很有主见，很坚持。无争论，弟兄很喜欢争论，要辩论这个政治啊，辩论那个辩论，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很多弟兄他要他们无愤怒无争论，不要化成辩论，也不要这么生气，你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要把这些事情带到祷告里面，而不是去争论，而不是去生气，是要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求上帝复兴我们。而且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呢圣灵呢会带领我们祷告，圣灵会教导我们祷告。有时候那些负担那些渴慕不是人家教你的，而是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感动你带领你，让你里面有这样热情跟负担，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会带下属天的热情，我们只要跟神求会带下祷告的负担，感谢主。那当我们此外，当我们如果没有悔改的心，或者缺乏信心不顺服，与人跟与神的关系不对，或不愿意饶恕，动机错误，生命中有别的偶像或者妄求，这会拦阻我们祷告。好，最后我们要来讲，那我们代祷者能够得着什么呢？这是我儿子常常说的，那我得什么，我有什么好处呢？每次都家做什么就说，那我有什么好处呢？我说你一定要有好处你才肯做是吗？就是有时候帮我做一些，那我得什么呢？ OK， 好，是非常目标导向，你会不会说我做一件事我一定要有，我要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或许这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总是有好处你才肯做啊，没有好处可能小孩子比较直接了，我们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我们都是因为有好处才肯去做的。 OK， 好，感谢主，我们看一下这个，所以我们是有好处啊，我们是有好处，我们做什么都是有神的祝福跟应许，纵使你在给予都是有好处的。代祷者的奖赏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更明白神的心意，做神的朋友，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代祷者他是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而且他会蒙上帝的悦纳跟纪念。而且呢第四点说，神会给代祷者，常给代祷者启示，让他们预知他的作为，所以很多代祷者他是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有些启示性的东西就会临到代祷者，因为他付代价祷告。还有灵命能够提升信心增长，然后让人得着益处，因为他就在一直经历神，一直认识神，然后一起看到神的工作。哇，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灵命会提升，他知道很多事情是怎么来龙去脉怎么发生的，信心增长。第六个呢，他会怎么 在灵里面，在灵里头也能够与代祷者更亲近。我曾学一个学姐呢，她就被委派参加，就是带领一个妇女的小组。她那时候单身，那妇女的小组她又不熟，人家要看她小萝卜头一个，可是她就怎么样呢？她就为每一个妇女祷告，然后领受的启示就写在一张卡片上面，就为她带祷的感动啊，她领受到什么，然后就把那个每一次呢聚会之下一次聚会，就把每一张卡片交给每一个妇女。哇，那些妇女呢都从她的卡片她的带祷领受当中都得着这个感动，得着激励，被打到。所以后来这个他牧养这个妇女小组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增长，而且非常的得这些妈妈们的心。好，所以弟兄姊妹，最强而有力的牧养就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领受神的话语供应他们。感谢主。好，还有呢，在我们可以呢在灵里面跟带祷者更亲近。好，所以如果你跟他你想要跟人更亲近，你可以在灵里头为他祷告，你们灵里头就会更靠近，是所爱所关怀的人得着保护带领恩典和祝福。就是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服侍更轻省，免去无谓的工作重担，因为你就命中靶心，而且轻省，而且不会好像常常没有方向感。那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你自己的家人，因为你在给予，在服侍，你的家人家庭工作服侍也蒙福。当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为别人代祷时，好，代祷使人脱去批评论断的灵，感受到神的怜悯，不再定罪，生命就会更像主，因为你在代祷当中。好，而且呢最后呢会带来教会的增长，教会聚会人数跟这个成根祷告会的人数也会因着祷告的人越多，教会也会成长，带来社会国家的转化跟改变。好，第四方面呢，我们用代祷来护卫我们的家。代祷的方面很广，那我今天要提三方面。第一个，我们要鼓励身为弟兄的呢要起来为你家人祷告，特别为你的孩子守望，因为我们的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秩序混乱，而且这个是非价值观混淆，并且校园的这些毒品暴力事件频传，所以你的代祷就像筑起坚固的城墙，划定界限，让撒旦不能够借着色情暴力或者这些各样的引头坏朋友逾越雷池一步。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建造城墙的时候，他叫个人要起来在家门前来建造，你就是建造你家门前那一段。所以你自己的家人呢，你要自己来为他们来代祷。好，特别是这个儿女，因为呢如果你没有起来代祷遮盖，他们就像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面，难免会有风吹这个日晒雨淋，无法得着完备的保护。所以父亲为家人来守望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弟兄姊妹要为牧者传道人祷告。一般人来说，牧者是为牧羊为羊群警醒祷告的人，但是牧者本身呢也是在属灵战场的前线面临最大压力的人，那谁为他们代祷呢？所以比较亚伦跟户尔。有人会认为啊，牧师就是比较刚强，而且期待牧师成为没有缺点而且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任何的问题跟挑战啦这都是错误的观念而且有时候会认为牧师祷告可能上帝比较会听自己的祷告算不得什么觉得啊这样就不需要了，牧师不需要我祷告，因为他本身就很会祷告了所以就不好意思为牧者祷告。其实牧者包括传道同工，真的我们同工很需要。如果你觉得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态度啊或者性格上人际关系上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发现我们因为忙碌所以的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疲倦感，或者是呢我们不清楚神的一个心意，以至于服事依靠自己，以至于效果不彰，还有可能家人还没有得救，或是讲到觉得啊牧师讲到还可以再更好一点请多多的为我们代祷。因为同一篇道同一个人讲，有祷告有代祷跟没代祷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很大的差别的因为 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所以给牧者最好的礼物，最大的帮助跟支持，就是为他祷告。跟你旁边说，要为牧者祷告，为牧者传道同工祷告。感谢主哈。好，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必须要彼此代祷，因为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彼此关怀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代祷。有时候你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他需要帮助，譬如他生病了，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你的能力有限，这时候你就可以为对方在上帝的面前代祷。保罗榜样是说，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哈，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心上，满心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代求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把一切都丢给神，不是，我们代求是求神启示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跟神同工来帮助对方。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啊，我们还没有开口前他都知道了，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彼此代求呢？我们知道呢，神非常的喜悦我们出于爱心的代求。在以赛亚书59章16节，我们来读，来，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所以神要我们能够彼此来代求。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经节，来，18章19节，最后一个经节，他又告诉我，要告诉你们，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神要我们同心合意，神要我们一起祷告，他在天上就为我们成就。让我们为别人需要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限制神的作为，我们让神来做神。最后我要做一个见证来结束。那记得以前我在这个牧会很艰难的时候，我曾经最高纪录就是3天3夜都没有办法睡觉。那只要联祷会的牧者一起为我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不能够出席，我没有睡觉不能出席，他们为我祷告，我隔天就可以睡觉了。我记得我的车子之前在亚美曾经掉了2次，我那台车是载送弟兄姊妹的车子，掉了2次。第一次呢，大家因为啊牧师的车掉了，赶快大家祷告，一个礼拜就找回来了。第二次掉了，居然40天还没有回来，而且教会迫切的祷告，而且我都知道那个祷告啊，教会牧师的车子怎么敢偷呢？主啊，你一定要让牧师的车子找回来哈！所以大家都迫切祷告。我也觉得，他们祷告的好像上帝没有办法推迟。我觉得这个祷告，就他们祷告的情辞迫切，而且合情合理，而且很爱牧师。这个车子应该回来啦，怎么40天了还不回来哈？然后呢，后来呢，有一天呢，这车子到底跑去哪里了？我很有信心他会回来。有一天就是那个要缴税啦，缴那个汽车那个牌照燃料税，我想我车子掉了还要缴税吗？就打电话去那个问啊，我车子掉了还要缴税哦。他就说，那你就拿3联单啊去申请那个就是你车子掉了哈。我说什么3联单啊？他说你去抱怨的报案的时候没有3联单吗？我说没有啊，他什么单都没给我哎。OK 哈，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去找3联单啊。我就打电话回去那个40多天那个在竹东啊，那也是过年那个掉，就这就找说，为什么我车子掉了，你没有给我3联单？然后他们就已经过了40天了嘛，然后来过一段时间，就一个警察打电话来抱歉，说他没有帮我登记我的车子丢掉，就是啊，也没有给我3联单。这个如果那个是吃案呢，没有没有。后来我想啊，算了啦，你知道吗？我就说，那你赶快帮我补上去啊，然后就补上去了。补上去之后，过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来说你车子找到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说，主要车子不能坏哦，因为车子因为那个我说车子不能坏，因为要马上用，如果要修干嘛很麻烦。我去的时候那个警察我就去找，警察说这个车我已经看很久都在那里了，每次输入都是没有失窃，没有失窃。他说我就看了很久，这辆明明就是失窃车，可是为什么都没有登入失窃，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报案，他就会全部的网路都会就会这样。然后他说，后来呢，我就不死心，我再输入一次。那一次就是我报案进去的时候，他输入，终于失窃了。OK， 终于 终于失窃了，就找到了，就警察就来说，哎，你的车子找到了，就在哪里？哦，感谢主耶，真的只有没有油而已，都没坏耶，就放在那里，放了很久很久，好，很久很久。所以我说，这个教会的祷告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哈。那有时候一些事情没有成就，可能在当中遇到拦阻，遇到拦阻，但是神继续祷告，神还是可以把拦阻挪开哈，让两次失窃的车子两次都回来哈，这是很特别的，感谢主。所以还有一次，我刚生产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就是很难过，中了一枪哈，就被射了一箭。蛮痛苦的，蛮深的，跟就在全病之间。然后后来我就去那个，我带着孩子啊，就去一个姐妹家就聚会，啊，这心里头忧闷有苦说不出了哈。然后那个同工们就说来，我们一起为牧师祷告。我那时候还是传道人，为传道祷告。他们就几个妇女围着我祷告，哎，祷告完之后那个箭就被拔出来，很快的我就复原了。所以那个彼此代求的力量真的非常的大。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用，不需要，其实很需要。因为代祷跟你自己祷告不一样，因为就好代，好像你生病了，你好像中箭了，就好像你是一个需要被救援的人，需要被帮助，溺水了，你自己能够自救吗？没办法，我需要有人拉你一把。就是代祷的时候，也就是你自己有时候没有信心，而且你在问题当中，你需要被帮助，所以别人的帮助就别人。你在问题当中可能你会失去信心，你可能在长期病痛里面你失去了信心，可是别人的代祷就是会来提升来帮助你，所以代祷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神的样式，我们请敬拜团分享给予爱，这是我们主耶稣是伟大的代祷者，代祷就是爱跟给予的行动。当我们站在神人之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站在一个战略的位置，神已经给我们代祷者权柄跟托付，让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我们祝福大家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正中佛心、正中红心、大有能力、里面有火，能带下神的荣耀，也能看到神作为的代祷者。让我们开始学习好好的为人家来代祷，不光为自己祈求，而是为更多的别人来祷告，为家人得救，为牧者传道同工，为肢体的需要代祷。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缺乏需要，你不是对他们说你平平安的去吧，而是要用行动去满足他们，包括给予服侍跟代祷。弟兄姊妹，你是否想到你周围有需要代祷的人，他们有哪些事需要代祷呢？我们一起来祷，回到今天的领受，我们祷告在神的面前，回到你刚刚的感动。哈利路亚，主谢谢，谢谢耶稣。主啊，你告诉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主，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光照我们，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来工作。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当我们心在你面前摆正的时候，你就愿意来开启环境。当我们心以你为乐的时候，就让我们仇敌都与我们和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在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教会有任何的破口，我们要彼此认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叫我们可以得着医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借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你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祷告。 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
我们要来祷告，为到我们的国家拜偶像，我们为到这个国家做认同性的悔改，我们求神来怜悯，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地图。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到我们的国家，主，在这个旧历年当中，主，我们主要站在这块土地上，主啊，是的，主，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你就来医治这地，主啊，是的，主啊，求我们来宣告，我们百姓不认识你，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主，让我们可来敬拜你，主，我们多么渴望，我们家人亲友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我们家人主人，主啊，他们都可以有信。也来敬拜你，主啊，得享这个加勒你的自由，主啊，也得崇拜你的名，主啊，不再被偶像捆绑，主啊，不再被偶像辖制，不再在黑暗当中、黑暗中、黑暗中、困难当中，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在这里，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让阳光照这里，让荣耀你让我们的国位，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全要归向你，主啊，主啊，你让我们全球要你万民敬拜，让这万人都将归于认这个，主啊，主啊。我们接触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主啊，让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让祷告领导他们大人，主啊，让我们这边来开口为他们祷告，主啊，主啊，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让大家归向你，主啊，让你信主的更加的勉励，接受我们感谢赞美，赞美耶稣啊，这边有一大量的工作，接受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信徒们接受到我们国家，我们国家都是认你，主啊，没有像其他人不会不义，求主赦免。求主你赦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到我们的旧历年，我们能够有一个，我们要为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要不遇见试探跟凶恶，我们要来表达爱，而要来这样的做见证，我们要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充实我们生活有意义。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为到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年，为到我们每一天，我们过完年之后，我们是灵里是得力的。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我们为到我们的旧历年，主要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到每个弟兄姊妹，主要有要哦，主要出游的，有要返乡的，主要主要我们更加的关心要团聚，年夜欢盼的，主要感谢你，我每天哦有许多同工是忙碌的，主要预备很多走向要拜访，哦要回家。哦，主啊，有预备年菜，哦，主啊，开麦，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全家我们都得力，主啊，身体都健康，哦，不一定是太不健凶恶，主啊，让我们抓住时间，哦，主啊，可以在你面前得享安息，主啊，让我们仍然可以来，哦，主啊，跟你亲近的后领，主啊，帮助我们，哦，主啊，充满这里，充满这话语，不是充满电视，也不是充满食物，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啊，主啊，你跟你连接。任何疲惫或者疾病或任何这些意外凶恶或任何这些试探也就都离开我们，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向你宣告，主啊，告诉我们的得胜的荣年，耶稣，谢谢你，谢谢在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家中还在拜拜的，主啊，还有家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跟凶恶，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赞美你，让我们可以做我们这家中的一光可言，主啊，我们仍然遵守敬拜你的时间，灵修的时间，祷告的时间，静静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救命的时候，我们有计划，我们可能要计划看一本书，我们要计划读一卷圣经，我们可能要计划我们要拜访朋友，我们可能计划要跟家人在一起，主啊，让我们是有计划的，主啊，让我们是有计划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知道这世上的事会使我们愁烦，主啊，是的，虚空的虚空，但是主啊，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是定心在这个假期上面，因为假期会过去，日子也会来到。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定心的是在你身上，每天跟你同行，每天与你亲密，每天都若主啊，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的供应，在你爱中得安息。那么旧历年，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在这个拜偶像的时节，主啊，我们就是在家中，我们就是在所到的地方，我们就是来敬拜你，我们就是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就是在这里筑坛献祭，主啊，你就来帮 主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祭坛。主啊，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胜过这些任何权势，让我们透过彼此的代祷，我们透过彼此的哦，主啊，关怀。主啊，主啊，我们要来活出你的爱，见证你的爱。那么在这个旧历年的期间，我们也能够表达爱，彼此的分享跟给予。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接待，主啊，这样的一个关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最后求神带祷真恳求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带祷的事情让我们更多来经历神的恩典恩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主耶稣，你把一个真恳求彼此带祷的灵放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你喜悦我们彼此的带求。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要我们彼此来带求，因为你见无人主啊拯救无人带求，你就答应。主啊，主啊，因为我们爱我们祷告彼此的带求。主耶稣，谢谢你，让真恳求你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白天的难处白天重担把我们一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荣耀加倍的多，让我们能够跟你一起来背负这些重担。主啊，主啊，感谢你，那代表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那代表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让代表的正见证贯通的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主啊，你再一次的眺望我们。主啊，主啊，我们祷告，我们祷告这个心，不朽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主啊，我们当中还有什么难处，我们祷告了。主当中有什么？主啊，让我们的信心退后的，主啊，你再次来洁净，再次来医治，再次来安慰，再次来释放。主啊，我们不要，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感谢你哈。主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有为一件事祷告。若是你的祷告生活不如以往那么火热，或许你的信心受到阻碍，或者在一件事情上，你觉得好像上帝没有按着你的意思来成就，或者你心里头有一些事情让你不跟神过不去，这时候已经要进入新的一年，神要我们除旧，脱去旧人，除旧我们要迎新，好不好？我们把这些都放在这个旧历年，我们要跨过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把那个东西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来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叫我们那个祷告那个火再次发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或许很多事情挤住，或许是忙碌，或许是没有信心，或者是跟人的关系，或者是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你按在你的心上面，你说神，我愿意交托给你，我愿意成为一个跟你保持连结的人，我愿意成为一个体贴你心意满得你祝福的人，我愿意更靠近你的胸怀，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再一次同声开口为起来祷告。接着我感谢你，接着还是为到我们专门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或者在我们曾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生活我们曾经很火热过，但是如今我们退后了，如今我们冷淡了，如今我们不愿意再开口说，或者是我们没有信心，或者是我抓任何的抓这些信心卡住了，或者我们里面失去了盼望，或者我们里面觉得祷告没有用，我们曾经受过伤害。耶稣，转让我们再次用的信心，求你来，这时候还是祷告的时候，你来触摸，你来按手，转你来光照引领，转你这时候来医治恢复，让我们把这些受伤，把这些问题，甚至我们不知道的，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转让我们可以再次那个祷告。第一个我来主都挪开，主啊，那个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感谢赞美你，是清晨的，是喜乐的，活水江河涌流，清澈的活水江河涌流，涌出来，涌出来，喜乐涌出来，平安涌出来，生命的道涌出来，主啊，那个信心涌出来，爱涌出来，主啊，感谢赞，平安涌出来在我们当中，主啊，感谢那些的苦，那些的闷，那些的压制，那些的重担，那些痛苦都完全离开。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医治，主啊，你的医治，你要把那个主啊赐的美好的图画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没有推去我们的祷告。或许我们祷告到如今还没有成就，或许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对着你的心意，我们正在学习， 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祷告是不是那么样子的合宜准确，或者明白你的心意，你都喜悦我们，你会把我们带到按着我们的好处，按着你的祝福应许，会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眼光来观看你的作为，改变我们的心来对准你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越不过是因为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你的作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以至于我们心中就灰心沮丧痛苦失望。主，我们要向你献上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你是爱，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你的爱，你对我们，你为在天上我们祷告，你给我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纵使我们还不明白，我们仍然知道你是位爱的神，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和万物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你岂不将万物都赐给我们吗？你已经不爱惜你的儿子了，你把你最宝贵的儿子给我们。主啊，你要将这万物都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安全感，我们对你的爱充满了信心跟认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很多事情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抱怨跟痛苦灰心跟失望，我们乃是在你面前唱得胜的凯歌。愿你今天就一直恢复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我们弟兄姊妹还有一些跟家人的关系是痛苦的，神要安慰你，神要医治你，不要再被定罪，也不要再被控告。神会按着你的时候，神只要你有一颗心仰望在神的面前，神会帮助你，不要定罪跟控告。神爱你，神爱你，神今天有提醒，要真是要这样告诉你一些跟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跟家人的关系，神要帮助你，神知道你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神要来恢复，神要成就一切，不是你力量可以做成的，是他亲自要做成的。那一颗心在他面前，只要你一颗心对准在神的面前，或许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或完成什么，但神知道，他会牵着你的手，他会带领你。神爱你，主啊，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跟家人关系需要修补修复的，你就亲自来医治恢复，安慰他们的心，让你的孩子能够心里得着自由，身心灵都健壮兴盛。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安慰，愿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